好，我们今天肩并肩与神同行哈。那上次讲完撒母耳哈，那撒母耳呢，很遗憾的就只有服侍一位王，但是他帮大卫高了哈，帮大卫高立为王哈，这是他的工作。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虽然没有父亲，没有一个好的老师，但是呢，神把他陪着他哈，他也很乐意的跟着神这样走到他老迈的时候。然后我们上次提到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离职的这样的一个交代哈。那我们现在进入就是其实就是以色列国的正式的第一个王，也就是神跟他立约的王大卫哈。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跟大卫，因为这两个都是神跟他立约的。好，立约哈，所以这个约对一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当神立了约，他就不会改变。那我们会爽约，可是呢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被神这样子跟着他，我们就可以被神带上。好，这条天路哈，就是走完我们地上的路哈。所以因为神的不变，神的信实，神的良善，神的慈爱，还有神的公义啊，那如果没有全然的公义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走丢了哈。我今天会看到大卫怎么样来看神的公义哈。所以我们要讲大卫。好，那大卫上次李弟兄呢，事实上把他的整个的经历，他也很蛮巨细的，已经把他好，他用了六点来讲大卫有什么表现哈。那我们都晓得，大卫在我们来说这一句话是大家都哈，神给他的带上去的记号就是合神心意。这个是我们很一方面，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是这样子。二方面呢，我们会想说，他怎么是合神心意？一个万奸淫，那一个是奸淫下来就欺骗嘛，诡诈诡计啊，要把那个丈夫骗回来喝酒，让他以为那个孩子不是他的哈，最后就谋杀，哈，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污点，哈，这三条罪，十诫全部犯上了。那怎么他会是合神心意？我会用四个不合神心意的人的那个典范来解释大卫的合神心意。我会提到四个，上次对于大卫的正面的这些很仔细的哈，他一共圣经里面用62章来讲大卫王，62章这个篇章，所以我给你的经节都是哪里几章到几章的，不是几节而已哈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多一点的认识的话，我上面给你一段一段可能都认识一下哈。但是我这一课的点是在于什么叫做不合神心意，然后来了解什么叫做合神心意。当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重点其实不是在大卫合，而是在什么？神的心意，是在神的心意，因为我们跟神走嘛，那我们就要跟他走在一起，我们不要走丢了啊。那很明显的，大卫所犯的那三条滔天大罪呢，在合神心意的上面，等于说被抹消了，不然全然公义的神怎么可能放过他呢？好，你说扫罗犯什么罪呢？其实扫罗犯的，等一下我们再讲扫罗哈。我讲过哈，我要用四个例子。一个是目中无神的哥利亚，这个我们都很熟。大卫一开始现身啊，就开始有他的故事的时候呢，就出在于第一个面对第一个仇敌就是哥利亚。那这个哥利亚是大巨人，可是走路走得很慢。有人这样子在讲这个哥利亚，他说他其实是有病的。他的那个整个的身材哈是不正常的， 所以他连眼睛都看不清楚，然后拿着那个，你看他那么大，还要人家一个帮他拿武器，拿前面再一个头子，还要领。他们说眼睛不清楚，就是哈、哦，这个是一般人的那个推测了哈。我这个不重要哈、哦，最重要的是他骂，就是每天都在骂阵。好，第一个仇敌是不认识神的人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。其实到最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不也是这样吗？不也是落入成这样子吗？好，所以他后来最后的一个忏悔录说，当趁你年轻的时候就要纪念造你的主。这个造你的主恰恰就是他的父亲大卫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意象在里面。我们先看诗篇第八章，这个我们都很熟哈。诗篇第八章看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念一次哈。这个是美国第一位太空人上了月球之后的一个宣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诗篇第八章，来，第八篇。
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以手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球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过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
好，从第一节跟最后一节，这是他的从小，他是一个小牧童出生的嘛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他是很有才气的，他会弹琴，他会唱歌，他很有诗意，会作诗，会作词哈。那他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有艺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，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看羊的孩子。好，那他也很任劳任怨的，就在这个位置上面，他非常做的也很好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小的时候他看羊，他该做的就是看羊了哈。所以当他的哥哥们在前线的时候看到他来，他去其实是爸爸叫他带东西去看哥哥哈，他也按照爸爸这个去，就被哥哥，他就很好奇嘛，那个是谁啊，那个哥利亚是谁，有没有，然后就被哥哥就好像骂了他一顿，然后那么骄傲，你羊不看你跑来这边做什么哈？所以他是一个很被，怎么讲，就是个老妖了，就是个老妖，然后有一点被割开，不太在意哈。撒母耳要去高王的时候，全部拍出来，哇，一个一个很高大、很貌美的哈，就忘记还有一个大卫哈，小不点，没有人想到他哈。所以大卫是一个被忽略、被不是很器重。或者是他也很守份的在自己的份上，就这样子很舒服、很感恩的在过日子。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大的意象是什么？哇，这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你的荣耀何其美，你何等的伟大。这是大卫一直，你看他的那个诗篇里面，好，对于他虽然是一个很平凡、很小的孩子，可是呢，他心目中的那个神好大，大到比困难还大，大到比仇恨还大，大到比所有的一切还大。好，所以他这一点我认为是他认识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好，有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碰到委屈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就会缩小了，就好像他解决不了了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他怎么容许这样，我们就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可是大卫从来没有，大卫每一次在自己的框框的难处里面，他马上就会想到那个，你在何全地何其美。你看他从中间哈，我们今天在常常在背诵那个，在念那个使徒行经，他其实里面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告白，你知道吗？对他信的是什么样的神？然后当人有罪犯的时候，当罪过的时候，他是公义的，他会审判的，那都在这里面了。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从小，因为他很专心，他没有心无大志，可以这样讲。我认为他心无大志，很单纯的一个牧羊人，啊，小牧羊人。但偏偏神就是选上这样的人，不是因为他很完美，不是因为他很能干，他的才气，当然神用了他的才气，但是神看重的是一个认识他的，而且认识到他到一个什么，认识他，因为他大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小了，这是必然的。当你会看到自己的小，就表示说你把神认得非常的清楚很大。当然我不说大卫全然都认识神了，好，不然的话他犯罪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怕，哎，我做这个事情难道神不知道吗？还可以这样隐瞒吗？所以他还有一些他不能自己解决的，这个我们到第二，我下面下一集我们来再讲哈。我们现在先讲这个比较他的正面的事情哈。那好，哥利亚我们就不谈了。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仇敌，就是那被撒旦魔鬼挟制的不信神的人。我们不要期待我们可以跟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怎么讲呢？我们要爱他们，我们要传福音给他。可是如果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合得像，
不可能和睦，
不可能和睦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同性怎么能同行呢？哦，就是那表示说我们注重的可能要小心。如果我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基督徒哈，我不说你，我们不可以爱朋友哈，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些同好的朋友，有一些有感情很深的朋友，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会过于耶稣我们的恩友。他说我称你为朋友，所以在这里呢，第一个仇敌就是不信者。耶稣讲了，世界恨我，他们也要恨你哦。到一个地步，你说我不能这样，他说有什么不能做？啊，或你妥协，或你就分别，都被这样了。对，就像刚才那个两个人没有办法合一的，哈，哦，好，这个我就不讲了。第二个，我们来到扫罗，我讲四个哈，扫罗，还有接下来就是他的那个智勇双全的约押，哈，哦，还有一个就是他心爱的儿子亚沙龙，好，哦，我们从这四个啊，我把所罗门就列入不信的，就等于到后来他就等于是目中无神的嘛，好，哦，那我要把这四个敌人，今天哥利亚一个，然后再来到扫罗。好，我们打开你的圣经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，我们来从扫罗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神的心意，什么叫做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因为我们要跟神同行一辈子的话，那是到永远的，不是只有这一辈子，是到永远的。你跟谁在一起多么好都会结束，夫妻也会结束，跟儿女也会结束，但是呢，当然儿女的那个我们都可以在天上在那里是永远的重聚，但是我们跟主的同行是一直进入永恒的，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，这也是大卫所抓住的。好，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二章，我们先把一到五念一下，我们请一位来念大声一点，一到五节。
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，欢声窘迫的，欠债的，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在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。跟随他的约有400人，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米斯巴去，对摩亚王说：“求你容我父母搬来，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”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家的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的地区。”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
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是一个这一章的大前提。那基本上，大卫 在逃避扫罗的追杀一共有十年，从他十几岁少不经事，啊，就这样，就因为靠着神，为了神的名字，为以色列出了一口气，把这个大巨人、大仇敌击退了，啊，他就基本上是死了。之后，他开始度过他要被追杀的日子，被谁追杀？第二个仇敌扫罗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到这个地步哈，到一个地步，他爸爸妈妈、他的家人都需要跟他一起逃亡，哎，是不是？他们有家啊，为什么他们要走？因为以前我们王公也是要什么株连罪的话，
九
族哈，是不是哈？好，你看一下你的那个你的讲义哈。我们先来帮大卫稍微定位一下哈。好，你看一下我上面提出来那个诗篇78篇70节到72节，那你提到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然后到72节，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又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好，我们看到在这里呢，很明显的大卫呢，从牧羊里面呢，当然他耶神就成为他的牧者了。好，那从这个当中呢，如果他有什么样的专业或有什么样的理想，就是怎么样当一个称职的牧羊人。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一辈子其实就是牧羊人的心肠跟牧羊人的特质，他不会因为这只羊跑得太慢或老是跑掉就把它杀掉，他不会，啊，他的那个牧者的心肠，这个是他很明显的。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就把那个牧者怎么样带他走过一生，下面包括仇敌啊各方面啊，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有这种牧者的这种特质，不然怎么会400个人来跟他？400个人是怎么样的？
全是
心里就手满的，是
个手满的怎么样的？
窘迫的天天
苦恼的，对，
都是心里苦毒的，愁
又恨
的，
我欠债。
怎么样能可以吸引这样的人呢？如果扫罗的话，可能人家不敢的，因为他很英武的样子，然后一副那种有钱人啊，背景是有钱人哈，啊，还被灵所感哈，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人家愿意跟他，牧者就是被羊跟的人呐，啊。带着羊保护羊，这种时候是在躲在山洞逃难的时候，竟然还可以照顾400个人，哇，这个心肠。但是我们看到后来里面有30-40个人成为他的大将，从这30-40个人里面，你不要以为这群人好带 哦，没有，有一些把他杀掉，责怪他，但是他就好像就是没有关系，你们来，哦，他就 把他们当作一个自己的难兄难弟一样，哦，好，那我的重点，扫罗这一位，十年里面大卫的大仇敌，啊，大卫没有把他当仇敌，可是基本上扫罗的行动，扫罗的用心就是以仇敌的角色在面对大卫。我们要从第6节来看扫罗这个仇敌的问题在哪里。我们看第6节哈，扫罗这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拉得很紧的。哎，你们知道扫罗在早期的时候，曾经因为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，他曾经需要有一个帮他弹琴的，那就大卫啊，
对，
他们就找到大卫了。大卫人家选王不找他的，要弹琴的，我这个小的可以哈，然后就跟这个嫂子开始还帮他带兵器呢，好，那个是在我有写下来，我有记下来，
打那个锁，打哥利亚的身
，Yeah， 哈哈，那个这个是上16章，你们不要看了哈，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哈， 那扫罗竟然说你赶快赶快，他打听说帮我差人去跟耶西的儿子容许他来我这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那个被搅扰，被撒旦搅扰，好，里面一生气起来，因为他很多很多里面有很多问题嘛，为什么他一再的不听神的话，那这个一下就被神就判出局了。摩西到最后是不是也是不听神的话？摩西是到最后，但是扫罗一开始就出局了。好，那其实这也是人要的啦，神按着人要的标准给他们来，神真的是很怎么说呢？好，有时候我们都说，哎呀，我不敢祷告，我祷告神可能会给我一个不好的什么哈。有的年轻人说，我不要祷告，我祷告神会给我一个我不爱的哈。啊，神还真的给他们所爱的，他们看着觉得，哎呀，扫罗太各方面都很优秀。好，那我们看哈，我们看第六节哈，他是便雅悯族的哈，大卫是犹大族的。好，他在树下。手里拿着枪，第六节，好，然后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等于说他整个时候都准备好，只要大卫在哪里，他就向着目标去了，准备好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准备好了哈。好，第七节我们一起念，刚才啊雪莹念的后面的那个第七节来。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，
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
好，我们来看扫罗是什么德行。便雅悯人啊，他是犹大，我们是便雅悯的，他一个领袖的一个好，他是王嘛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招聚他这个跟他同党的这些人哈，他等一下他说他们结党嘛，其他都有同党的人哈，然后他是用什么在领导他的这一群四周围的这一群他的亲信，
用这个属世的那个利诱，
是利诱，400人怎么跟大卫的有利可图吗？没有，他们。很渺茫，很迷茫，哈、哦，感觉好像在流浪一样，好不容易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丐帮的那个帮主啊，还有一个流浪帮丐帮的帮主啊、哦，那我们就跟着吧，哈、哦，还要活下去啊，哈、哦。结果扫罗不是，你看，有谁可以像我一样赐你们这些呢？同学凭这个，他凭的是这个，第二个第八节一起来，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
我的儿子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
哇，把儿子都怪进去了哈、你们都没有告诉我。好，他其实是在跟他便雅悯的这一族的人讲哈，他怪他们，他很怪他们。不要以为他跟赵菊他们在旁边，他觉得他很爱，没有，他没有爱他们，他是怪他们啊，你们都没有告诉我我的儿子怎么样啊，然后他们都结在一起了哈、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要讨扫罗喜欢的一个旁边的，我们叫亲信了哈、啊、就第九节啊，一起来。那时以东人多利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：“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
雅
西图的儿子雅西米勒那里。”好，往下面就看到这个雅西米勒站在大卫那一边，不但帮他寻求神，大卫是很上面有没有告诉我？刚才念的，他说：“你不要在这里，你要去犹大地。”他就听了。大卫是很听神的仆人的话啊，那他都等于说他心里面靠的就是这个神所说的话就对了哈、啊。那来到这里呢，有人就来报一个，因为他说你们都不报嘛，所以哇，请功哈、啊，反正有谁什么举啊，
举报
举报，哇，这个对这个扫罗王是 很乐的哈。好，你越举报的越多呢，我就给你越多啊。这个就是啊，他的态度哈。那基本上我们都晓得，扫罗其实他所想的哈，他从灵神的灵离开，他是被高的哈，他曾经有灵的感动，从神的灵离开他以后，他所想的都是虚妄的，都是被蒙蔽的。好几次大卫证明说，他说我的父啊，你看我如果要杀你，我如果我不是这样的，他就认为说哦，他要夺我的哈，他不但把我的儿子也拉过去了，哪一天这个位王位就给他了，其实本来就他的了，好，那他的想法就完全都是虚妄的了。你想想这样的人他快乐吗？好，那往下面看的话，你就会看到，因为只要这样子站在王大卫王那一边的人啊，欢迎回来啊！我不晓得你是回来还是回去啊？OK， 我们希望有一天啊你们回来。好，我们在讲大卫的，我要用他的反面的四个啊仇敌，四个不合神心意的人来澄清什么叫做大卫合神心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，第一个是哥利亚不认识神，第二个是扫罗。那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22章。好，一边看到大卫有四百个人，哇，好，全部那些欠债的、抑郁症的那些哈弱势的哈，全部都他这边来了哈。然后一方面你看到扫罗王22章啊，哇，他有一群他的便雅悯族的这些亲信四周，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东西，你们竟然没有告诉我大卫怎么样 ？OK， 我下面就因为这样就激起了他的旁边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意啊？
多意
，这个真的是多意哈、啊，他就开始讲细节，他知道他说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祭司帮他做什么做什么，哇，糟糕了。下面杀死了几个祭司？第几节？
80几个。
请那一节告诉我。
85人。
第几节告诉我？
第18节。
我不全部念了啊，18节。好。他要杀的是大卫，对不对？
嗯，不止85个人，可能要更多。
更多。
杀了
更多。
除了杀了祭司以后，又杀了穿细麻布。
对，几乎全杀了啦。
全杀了。
只要是忠于神的真的祭司，全杀了。
他把那个城中的男女孩童、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灭尽，就穿以弗得的85个人。
对。
只是说祭司。除了还有别的，
所以你看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、啊？基本上就是抵挡神嘛，对不对？竟然神的仆人他可以这样做，只因为他对这个大卫的里面那个嫉妒，其实他是恐惧，充满着恐惧。他唯一的依靠其实就是撒母耳了。就是他称他为父嘛，我父啊，我就说死了还不让他甘心，还把他叫上来哈、啊，那个不是哈、啊，
他是不是心里害怕大卫夺了他的王？
当然是的，嫉妒嘛，
这样子
是的、嗯，他的心目中就只有你看他跟他的亲戚说，你看我可以给你说什么田，给你什么，所以他是一个属世的一个价值观，可以这样讲好了，这个太抽象了，什么属世价，就是好像。名啊，利啊，位啊，这是他的重点呐、啊，
成立啊，
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呐、啊，其实世界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眼目的情欲啊，有没有？今生的骄傲啊，这个都是，也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很重要的三个啊呀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扫罗是什么德行，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扭曲了。思想也扭曲了，然后呢，做法也扭曲了。他以为他可以自己保卫自己保命，所以呢，以至于他就杀了神的先知。好，那我们来想个问题哈，那为什么神没有保护这些神的这些仆人，然后他就保护了大卫？这告诉我们什么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
我们在讲合神心意哈，其实不是在强调大卫是怎么样多么的合神心意，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。那先你看到这一群先接行神的仆人，因为大卫被杀掉，无辜哦，非常无辜哦，他们有原则，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已经被膏了嘛，好，那他们一定站在神那边，有这么多尽忠忠实于神，他们被杀掉，可是大卫却犯了三条滔天大罪，他可以这样子，他的位置是一定是永久的，因为他的那个约，神跟他的约好是已经神不变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是要厘清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心意，很重要，这个代表什么？
什么神的心意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但是你要离开这个罪，神是喜悦的。
嗯哼，
如果我们人的心意，这嘴巴讲跟心不一样的，就是说，就这个罪就包含在里面了。
不是只有扫罗有罪，其实大卫也有罪，对不对？好，人都有罪，没有办法自救的。那我们刚才说扫罗那个观念哈，就觉得好像名啊利啊什么，那对于这个神并没有保这些他的仆人的命，我们怎么看？
我觉得这个有些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，但是即使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能不能说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即使我们不喜欢神的这种做法，就是说神其实是可以保护，但是神没有去保护他们，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的这种，就是神的这样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了，这些恶事，然后能不能还继续相信神的美善跟神的全能？
是，我们说大卫的诗一直在讲啊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善，他的美善，他的信实，都在赞美神啊。一开始我谈到说大卫对那个这个神的意象是很大很大的，好，他从天，然后他从一方面神越大他就越小哈。那我刚才开始我说人跟神同行不是只有这一辈子，是到永恒的。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逻辑观念，我地上的日子越少，只要我跟神跟紧了，我的试探跟试炼就越短，可以这样讲吗？
是，
好呀。
是，我就想，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讲一个姐妹的她的见证，一个美国人，就是她的儿子等于说小时候就有那个，三天就有心脏手术，后来五岁就换心脏，到十三岁，结果这个儿子就有一个，就是这样心就是 heart attack 就死了。他说他最难的就是说神在前面经历那么多，其实神是可以不让他儿子得这个心脏，就是说这样心脏叫什么 ？heart attack 的中文叫什么？然后就
心肌梗塞，
因为中文怎么讲？他就说，其实最难就是神有能力像这样，神有能力阻止，神为什么？但是他后来说，他还是对他是最难的那一关，然后但是他还是伏在神的手下，都相信神的恩典。他就讲了一个，他说有的时候神给我，他说就像他的侄子拿了圣诞节礼物给他爸爸，说这是我就最不想要的礼物，你就给了我这个。他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东西是我们最不想要的，但是说能不能看到神的恩典，他说你过后我就让您讲这个，就让我想到这个我听到的这个故事
呀。我们都是神手上的工哈，他要做成他的工，然后这个工做成了就是要荣耀他，以他为乐，靠他行善哈。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那种，你看神对于每一个这个圣经的人物都有他的亮点。我说他的亮点，什么叫亮点？不是他好像后很光鲜，不是，他有他很特殊，他会发挥他人生里面的一个神要他。好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小星星这样在都在发光一样，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在发光一样。然后其实我们发出来那个亮点，就是我们本来最脆弱的。我这样这是我讲的哈，圣经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我可以引经据典。我现在也不是在讲这个哈，等于说神特别把你放在手中，就是要把你这个做好，我最缺少的。好，当我说我的呼召哈，我一开始我的呼召，我奉献，我17岁得救， 十八岁我就奉献了嘛，就说哇，我的生命交给神，我要走神的路哈。这个是什么叫壮志凌云？就是这样，真的年轻嘛，对不对？十几岁嘛，对，我相信大卫，他虽然从这个造天地的主看到自己很小，能算什么啊？但是还是有他成长的，因为人有人的阶段嘛，人有那个阶段。为什么他跑去战地，竟然敢不穿什么就要去打死？当然他的信心，他对神的信心很大，但是也有年轻人的那种那种。
冲劲，
就像那个，对，冲劲，
对，
那个没有错，
冲天牛犊不怕虎，
那没有错，那是我们成长发展中的很自然的过程，因为我们在寻找我们自己，我们想要找出我自然，我想说我这个人生有什么价值，啊，所以我要讲的是说，合神行义不是大卫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对的事，我一直讲过，我们基督徒对人的看法分成两种，信的跟不信的。不是好人跟坏人，好，刚才徐妈讲了，都是罪人。问题是有一方是怎么样？是被拯救的，是义人跟恶人的分别。义人就是被神称为义的，因信被称义的啊。然后恶人的话就是不认识神的愚顽人嘛，哈，心里说没有神的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啊，没有什么好人坏人啊。这个是我一直要跟大家澄清的啊。那刚才就回到了我们讲的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那个先知被杀哈，
一人死去。
呀，以赛亚书，
以赛亚书57章。
呀，57章，他那里提到前面两三节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帮我们大声念一下。
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；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这一人被收去，是免了他将来的祸患。
Amen。
他们得享平安。塑形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。
嗯哼，反正到时候这一口气是要结束的，好，那当神看到你再继续活下去，后面就要变节了。西西家不是这样吗？
嗯，
他如果到时候就按着神的时间，
要
你知道他不是只有自己耶，他害了他的啊。其实大卫的疆界哈，有一个诗篇说我的坐落在。诗篇
16篇，
你打开诗篇十六篇，
我的境界坐落在家里。
诗篇十六篇那篇也很好。
那篇是非常，你要念吗？
好的，请念一下，一共几节？
哦，11节。
十一节。
好，那来，请念一下十六篇。
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深。他们所浇点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的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好，我们看到他怎么认定神，他只有一条路要走。好，还有他的我的杯中的份，他的产业，他也讲产业呀，他的产业是什么？跟扫罗心里不就想的，我的王位，我的权势，我的这一些四周围，我收买的这些哈，我要收买哈。那
他这里
他的产业，
他说我所得的实际上是神给他的。他说你为我守，因为我守不住他。
是的，
你交到我手上，我都
是。
实际上，他最主要他产业就是耶和华是他神是他的产业，不是他说他自己。
是的，所以他那个从年轻的时候在野外哈，看星星，看月亮哈，他那时候很安静的，好跟神的对话， 然后就写出诗来，然后白天在顾羊的时候，然后他竟然可以打退那些野兽猛兽，好，这个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培养啊，他没有什么教育，没有都没有啊，就这么一个有才气的孩子，而且一个很守份的一个孩子，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他已经认定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产业，什么叫做我的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，活多久，怎么活，都有神他的很美的哈，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地，而且那个疆界是神帮我定的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我的一切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看到大卫的这个告白，刚才念的诗篇第八篇，现在十六篇哈，也是很经典的哈，一首诗哈。
而且大卫很守他的份，
嗯哼，
他知道，
嗯哼，
凡事不能过分，
嗯哼。所以基本上的，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焦点就是，被因信那一位看不见的神，他就是我的一切，好，然后称义嘛哈，因信称义。然后呢，因恩在神的约里面得着我们的产业。所以刚才那个是以赛亚第五十七章，他说有时候神把义人带走，是为了免去他后来的后患，因为我们所有跟神走的日子就在这一辈子哦，这是要到永远可能没有，这一辈子从我信主开始了，从那里开始我就开始要得到智慧的心，有没有？属上的日子之后呢，一直到永恒了。到了我这个肉体这个结束之后，那我就没有机会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抓住机会，不要做糊涂人，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又回来看这个扫罗哈。所以这一章就最后就是看到他杀先知。那我们跳到二十六章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，二十六章哈。刚才我们念的是二十二对，谈到扫罗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到二十六章哈。嗯哼，好，那我们看到二十六章一开始，我们看到它的背景是大卫有一个机会，怎么样？可以除去他的仇敌，我用仇敌不是因为他恨他，而是他给他很大的危机。好，你看大卫到后来要装疯卖傻去投奔他原来他们的敌人，好，有人就说我宁可死，我宁可自杀也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所量的地界，还有给我们的份，每一个人都很特别的，那神就要他经历这些，然后来彰显出什么叫做神的心意。所以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死荫就说好像那个死的阴影，没有真的死了，每一次都在这样逼着我的时候，我不怕遭害。扫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恐惧害怕，大卫的他的站立得稳就是我只要有我的牧者，我什么都不缺，不，英文是说我不要别的了 ，I should not want right， 我不要别的了，哈，除了他以外，我不要别的了。那我们是说，哦，因为有耶和华做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缺，哈。那如果说不缺，把它放到后面的填充，像扫罗讲的位置、名利这些的话，那其实就我们就误解神了，啊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是安安全全的把我们带回家。那我们要跟好他一个牧者，我们是羊，我们就要跟好，然后在这个当中接受他的杖，他的杆的安慰也好，管教也好，这个是神要对我们做的工。所以其实呢大卫跟神是牧者对牧者的，牧者在训练一个以后的这个可以有一个牧者心肠，对，关注这个以色列，就他的国哈，神拣选的这个国，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心肠哈，呀，很有意思哈，400人都是那种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哈，他怎么会召集来的？刚才我们在看那个 二十二章上就谈到那些人都躲到山洞，然后欠债的啦，哦，是不是？好，哦，那些人如果来找你，你会收留吗？你会？
我得先找个地方去逃。
好，二十六章，二十六章，好，我们看到前面的前提哈，就是啊，有一个机会，好，大卫怎么样？其实他是可以做掉扫罗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在陪扫罗的人，那后来讲了，帮我找那一节，你们怎么样好好的顾你们的主人，在哪一节？二十六章。
哦，他说你不是个勇士，以色列民族有人进来要害死你，你王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好王你的主呢？他对约亚亚尼尔说，你这样是不好的。
你看，
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
是 是。
关键是扫罗是神的受膏者。
他一直在强调所以其实这句话出来都是讲什么？神的是神的，所以他不是对人的表现怎么样，对人对我的仇视，对人对我的伤害冒犯，他心目中就是有神的，那他就是能够那么的清楚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神的神性在这个大自然他创造里面都彰显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其实平常在神的创造里面，还有在神的心意里面，你看神怎么样在带我们这个时间，他的刚刚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讲说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，就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就没有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就看到神是多么的奇妙，神是多么的爱我们。等一下我们会用103篇做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段落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，因为我们今天焦点放在扫罗是不合神心意的，那我们看到扫罗的特质，这一章的最后一节，
26章
最后一节，两节好了，念两节。
我今天，你看怎
么样？来，前面。
24节。我念吧。我今日看重你，重看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扫罗对大卫说：“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”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。
扫罗讲这句话，什么样的心意讲这句话？他有没有心呢？他有时候跟大卫说：“哎呀，我儿啊，是我不好啊，你做的比我好，
一时的
好几个地方啊。”
我觉得他还是他那个嘴尖还是有心的，
知识上有，可以这样讲啊。
对，
他知道天有天理。他明明知道大卫不是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如果被搅扰的时候哈，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来想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等一下东，
对，
很好，西不好，然后就要上上下下，所以你看扫罗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人，跟大卫一比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是不变的。他只有一个心意，不管他犯了什么罪，他只有一个心意。每一次他就说：“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，不要落在谁的手中。”好，我们看这一章的一节好了。我们来看这一章的，19、20节，来，请大家一起念。
求我主，我王，听仆人的话。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收纳祭物；若是人激发你，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因为他现今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，说你必侍奉别神吧。现在的求王，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。以色列王出来寻找一个
跳蚤，
如同
寻找一个
人在，
如同
如同人在山上立
志，
这不一般。好，我昨天要查那个字，结果忘记查了。OK， 好。大卫其实这个时候他不清楚，他不清楚这个事情有他不是讲吗？他说我这个事若出于耶和华，我就怎么样默然不语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，诗篇有这样讲哈，他其实不是没有抱怨，他也搞不清楚我怎么会我怎么惹来这样的一个十年的这种哈人生呢？他的青少他少年时候是青草地溪水旁哦，马上就进入什么死荫的幽谷，就是这些，哈。但是大卫可以在敌人面前吃宴席啊，啊，那他的，我要神，我有神我就够了，而且我只要神，啊，即使这个时候我所碰到的事情，如果出于神，没有神不容许的会发生在他的儿女的身上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哈，只要容许的被容许的，一定有神他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心意在那里。好，我们在谈神的心意嘛。好，那你看从大卫的这个表达，他只有一个期待，他说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，因为他到个地步需要去投靠那些敌人，这是他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被追杀到个地步，那我就从我碰到的事情，从扫对不起我的事情到今天这么落魄哈，这么凄惨的情况下面，那他说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话，好，等于说我也绝对不信奉别神，即使我去投奔他们，他们神不会成我的神，那他只有一个祈求，如果我今天这样是该得的了，好，这样讲好不好，我该得的，好，那我就求神怜悯我，不要让我离他那么远，如果要死在哪里的话，不要离他远，这他的心，他只有神，只有一条路。好，我们打开诗篇一百啊，我看看哈，103我们下次看好了，139篇，这一节我们都很清楚哈，139篇第24节，23、24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
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大卫深深的知道，回到刚才徐妈讲的，他是一个从母腹中生出来就是有罪性的人，他知道，啊，然后不是只有刚刚知道，不是只有刚刚开始知道，而且呢他常常有一个祷告，鉴察我的心思意念，有时候我不知道的，看我让我走这个永生的道路，所以他只有一个心，就是神，只有一条路要走，没有其他的路要走，让他很专心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现在我又回到说，哦，大卫做了什么做了什么，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讲了两个，一个是歌利亚，一个是扫罗。那我们第三个我要讲约押，我要从这个反面来厘清，说什么叫做合神心意？好，等于说这四个人都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好，那当然扫罗的问题就是我们血气里面罪性的问题。好，最主要是他根本就是目中无神了，因为他到需要的时候就是只要撒母耳。他们有一次说我去问神一下，没有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的谈两个大卫的的这个仇敌。
师母，我想分享。
好，你讲。
我觉得今天那个哈，就是你讲这一条，就是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哈，最重要的是不是合是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想成为合神，都想去合神的心意，但是往往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神的心意。
是的是的，重点在神的心意，
重点是我们要把神的心意要搞清楚哈。
是，
然后另外一点的话，神在合神心意这件事，这个品性上哈， 他愿意舍下他的甚至性命来和神的心意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般人不容易服下来的。因为比如说吧，如果一个人生病，如果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死，要让我死，那我可能是要拼尽我的全力去 fight 我的生命哈，为了我的活，而不是服在神有可能让我成为那个现在就过世的艺人上。
嗯哼，嗯哼，等于说就没有恐惧了。当我信任神的心意，他爱我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没有一个难处，没有一个情况他不在的。好，那我就没有那个恐惧，所以怎么样就可以那个。
所以我觉得大卫这个真的是很让我
觉得对
学习。
我觉得他那个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比如像扫罗，他不可能不知道神的要敬畏神，他有从小就有律法，而是人心里边，他首先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就是人心里他不想服在神的心意底下，所以他就越走越偏。圣经上有一句，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知道神。那有大部分有些人他的确是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很多人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知道。而是说他不愿意去遵守，比如说像我们
立志，
对，
要先立志，
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就讲啊，就是在外头，他说他就很想不明白一件事，他说太太就花，他们家在家教育，他就花很多的心思，就是说去走，说现在学校在加州都教什么，那都是对孩子真的是身心灵，叫你变性这样。他说那家长听了知道这些好像无动于衷，也没有做什么，你不保护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这样子，到最后你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吗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要到神的教训和警戒，你让孩子天天受那个对他身心灵这么毒害的东西，我们对他身体，但是大家为什么就无动于衷呢？我觉得并不是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头脑中不知道，而是我们的心里没有说立定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。这
一方面也是价值观，
对，
我们什么是我们的 value，